兄姊妹们早安。
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来到你的家中，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永远有恩典，我们更知道你永远在这个家要与我们同在。主啊，因此当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我们的心就欢喜快乐。主啊，我们为着这一整天的聚集，我们都要交在主的手里。主啊，不仅仅今天是一个圣别的日子，主，你让我们这个人也被你分别出来，好在我们一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你的祭坛面前，在你丰富的同在中来开始我们这一周的生活。主啊，你祝福我们早晨这一点点交通的时间，你保守我们所有交通的内容，能够荣耀你，也能够让你的家知道如何在你的心意中往前。主啊，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也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今天早晨不是要讲家庭生活哈，所以这个题目讲到男人女人在圣经中的定位，那这个跟认识我们的教会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人就是由男人跟女人组成的嘛啊，所以在神家里面，不管我们的聚会也好，不管我们的侍奉也好，那如果我们对男人女人到底圣经怎么说，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的话，而呢就非常可惜，因为他占了教会一半以上的人数啊。如果说我们能够对神家男人女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我想我们在主面前整个教会的聚会也好，恩赐的运用，那么神家的见证上，我们就能够更合神的心意。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交通这件事情，因为不然的话，这个我们对弟兄对姊妹，姊妹对弟兄的看法，那常常就会受到那个世代的风俗习惯啊，或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啊，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认为，而受到了很多的很多的限制。所以我想我们就是试着尽可能照着在圣经上所记载的啊，男人女人弟兄和姊妹，我们来看一下在神家中弟兄跟姊妹们，男人跟女人，我们该有的角色，该有的责任，该有的见证。那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们只能提几个点。我们只是照着我们目前所领受的，我们在主的面前交通。那我们没有一个教会啊，不光是我们，我相信没有一个教会敢说他们对弟兄跟姊妹的看法就是完完全全、绝绝对对都是对的啊。因为对弟兄跟姊妹在神家中的地位跟角色啊，历史历代以来已经是一个常常争辩的题目啊。那没有一个教会或者没有一个神学家，没有任何一种的说法能够完全让所有的人知道说哦，这就是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愿意在主的面前照着整个圣经上的教导跟教会历史的发展跟这个我们在主面前的领受，我们尽可能把那个靠近准确的把它交通出来啊。那我们讲靠近准确是因为谦卑，不是因为妥协。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好，我想我们简单，我们今天早晨就分这四五个点来看啊。那第一个点讲到男女的受造。那首先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那里讲到神照着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来造人，所以特别说到神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男人女人的受造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以一样的尊贵，而且也带着一样荣耀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都要像主。不管你是弟兄也好，是姊妹也好，神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而且呢也都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尊贵的生命，有一个同样的荣耀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承受他的生命，而且像他。所以就着受造来说，都是一个同样的荣耀的目的和过程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主。那同样的，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讲完的时候，神耶和华神就赐福给他们，也告诉他们说，整个伊甸园，在整个园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他们都可以吃。换句话说，神把整个祝福就给了男人，给了女人。所以我想这个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在受造上男女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而且都是带着一个同样的荣耀的目的，为了向他，而且也都是同样的领受了神的应许和祝福。 那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在受造的顺序上面，神先造了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三节讲的，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八节也是这样子讲啊。那这是在创造的一个顺序上，神先造了亚当，然后造了夏娃。那不仅仅是这个样子，是这个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啊。那弟兄姊妹呢，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属灵的预表的啊，因为神要为他的爱子，为他的独生儿子预备一个心腹，所以呢说那人独居不好，就为他的儿子要预备一个配偶。所以借着在创造的里面呢，神也就把他这个心意整个表达出来。亚当出来了以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从亚当的肋骨取出来造了女人。所以教会是完全从基督而出，只为着基督被造的，而他所有的成分是从基督而出的。在今天教会里面，不管你有多少的聪明才干，有多少的知识，有多少现代的科技，弟兄姊妹，所有的东西如果在用的时候不是从基督而出，都不能够归给神，因为它不是从亚当的身上出来的。所以教会只有一个源头，只有一个成分，只有一个性质，就是基督。就跟亚当怎样，不是就跟夏娃怎样，完全从基督而出是一样的。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件事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在这里讲到，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那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九节。那我先要说那这都不是讲到这个地位的主从，都不是指的这件事情，而是讲的他的那个 purpose， 他的那个荣耀的目的跟见证的意义来说的。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所以教会是为了基督而有的，因为神要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配偶。同样的，当男人出来的时候，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造亚当，在他身上有一个托付，叫他修理看守伊甸园。那伊甸园是神的祝福，说到神把一切的祝福和应许都放在这里，但是神造了男人以后把他放在那里，叫他修理，叫他看守。那修理呢，一方面是说这个让他加增，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结果子的枝子，神就修理干净，让他结果子更多，然后让他在这里做修理的事情啊。那看守是说到防止仇敌的破坏，那这是一个一家之主，那个男人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的家庭是这样，那就的教会也是这样啊。那弟兄们神的面前我们有很重要的责任，神把这个神所造的托付给弟兄啊，叫我们在这里修理，在这里看守。那么造夏娃呢，是说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造了女人，造了夏娃来帮助他。那我想我们在讲那个爱的上行诗的时候，那个恋慈姊妹曾经特别也引用过啊。那我最近在书上也是看到一模一样的讲法，就是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一共用了21次讲到这个帮助，这个 helper 叫做 Azir 啊。那这个字呢，我们以为说造个女人去帮助她，好像男人高高在上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啊，然后女人是个小跟班的啊，是个副手啊，只是在旁边帮点小忙啊。你需要一个锤子，哦，拿锤子给你啊。啊，你需要什么东西，哦，拿什么东西给你。你出汗了，我帮你擦擦汗啊。那我们以为这是一个旁边的一个纯粹的副手。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说，神造一个女人帮助她。那这个帮助 Azir 在圣经里面就约出了21次，其中有17次完全是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耶和华怎样是渺小的人的帮助，我们知道那个帮助决定是一个高高在上，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帮助啊。那这个同样的字绝大多数是用在神帮助人，所以你要知道神造的女人来帮助他，等于是神也借着女人为了要帮助男人来完成他的托付。 那弟兄姊妹，那个背后真正的帮助是从神来的，但是神借着一个器皿，叫做借着女人。因为那人独居不好，不光只是孤单的问题，也是一个见证的问题。一个人不好，神造的一个女人，好让她更完全来帮助她。我想我们弟兄们需要帮助，那是这个不在话下的哈。好多地方都需要帮助，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需要帮助，所以找不到路的时候，我们就宁可继续迷路的闯闯闯，不肯停下来看地图啊，不肯去问加油站的。那么神就造了一个姊妹在旁边帮助我们，你一直停下来去问嘛，你为什么不去问？憋到最后我们终于去问了，省了好多冤枉路啊。因为姊妹，我不是说光这样子的帮助啊，因为男人女人受到伤，性情上更多方面啊，像弟兄们这个不太比较心不够细啊，弟兄们比较不爱沟通啊，很多方面的，那女人就不一样。所以你是说，如果一个家里面开 party 啊，这些女客人进来，你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以后，你问这个女客人，你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房子的你刚刚例如说你在客厅里面，你知不知道这个房子的结构用的是什么材料，尺寸是多少，你就一问三不知，你最好不要问，他啥都不知道。可是你如果问他说，刚刚在客厅里面你碰到哪些女生啊，这个他们可以讲他们的发型，讲他们穿什么衣服，什么牌子的鞋子，擦什么香水，这个指甲有没有涂，通通知道。你问弟兄，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就发现这一件很小的事情，你就发现男人女人就是很多的不同。那么神造的女人在很多方面来平衡，来帮助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一同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也一同来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个是旧的受造。我想我今天不是主要讲家庭，所以我不多说啊。那我们在那个爱的上行诗里面，其实男人女人的角色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我只是稍微帮大家复习一下在创造里面男女的不同。那底下我们要讲到的有两个是有三个是非常关键性的啊，这也是我们主要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为什么要定这个题目，那就是要帮助我们认识姊妹们在教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该有的地位，该有的功用。因为在我们这个教会的里面呢，我们是非常偏重于好像在使用弟兄们啊，所以姊妹们非常的蒙头，非常的谦卑，很多的角色都不敢出来啊，这个也不敢表达主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这些恩典跟托付。那我是觉得我们一方面是怎么讲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能够有这样子的情形，我们觉得很好啊，因为现在的妇女都是男女平等的，都不肯接受这个观念。但是我个人也觉得我们有点 overbalance 啊，稍微过头了。那我们怎么样子回到圣经上来，而不是回到我于宏杰的看法，也不是回到我们传统这个教会里面的看法啊。那我想我们这个传统的背景都是非常严格的把男女划分开来的啊，那么弟兄们坐一边，姊妹们坐一边，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圣经上来看，好，回到圣经上来看。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讲男女蒙头，讲女人蒙头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圣经啊，哥林多前书11章第2节到16节，11章第2节。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为剪发剃发为羞愧，就应该蒙着头。男人本不应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着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 那这句话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我再读一次啊。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那这句话不太容易翻译的不是容易读啊。就是意思就是照着主的安排，或是在主的里面，女人不能没有男人，男人也不能没有女人的意思啊。那总比这个这样子读过去容易懂啊。十二节，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比较好的翻译就是 made， 因为是从他的肋骨出来的。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这里比较好的翻译是 born， 就是讲到从了亚当夏娃以外，所有的男人是变成这样子的啊，是从女人而出的。但是万有都是出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也不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嘛，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有的英文翻译就是，如果有人想要反驳的话啊，那么除了这个我们没有别的 practice， 就是这个，神的众教会也是这样。好，那我想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啊，因为绝大多数的教会现在都不实行蒙头，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姊妹也绝大多数没有蒙头，那我们也从来好像没有在讲台上在信息里面要求弟兄姊妹蒙头。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念这段圣经啊？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还是尽可能照着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怎么说。那我也请在座的姊妹们，或是所有听到我这段录音带信息的姊妹们啊，我们不是用律法来要求弟兄姊妹，那我们只是在这里照着主的话底下我们交通。那你如果觉得在交通的里面突然亮了，突然如果主对你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或者你在向着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那么我们甘心的坐在神的面前，那是一件美事。那如果因为至少在我们的领受里面，我们目前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决定的要求来要求每一个姊妹们。那么在大陆上，或者在有一些的教会里面，他们是全教会的要求啊，所有的姊妹都必须蒙头。那有的教会是全教会都不蒙头，那我们在这里呢，我是宁可把这件事情放在弟兄姊妹的手中，我们自己在主面前好好祷告。那我们该交通该教导的我们还是交通，我们还是教导。那弟兄姊妹怎么领不是弟兄姊妹，姊妹们你们怎么领受，那么在主的面前就听着，那你们自己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自由。那我想我们在这里讲到蒙头啊，首先我们必须先提到，在林前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神是基督的头，那基督又是个人的头，所以蒙头的意义是讲到我们服权柄，在我们上面有一个 authority， 我在这里顺服，我在这里蒙头。所以照理说蒙头应该是每一个人在基督面前都该有的，因为神是基督的头，基督又是个人的头。那基督在神的面前，虽然他头上没有一个蒙头的记号，但是他整个的一生啊，所有的言行在神的面前其实都是蒙头的，他绝对的顺服，因为他顺服神的权柄，只凭着自己不说什么，唯独听见父所说的他才说，只凭着自己决定不做什么，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你是发现主耶稣完全尊神为大，完全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那么神的次序，神所定规的，那不仅仅他是基督的头，而且他也立了他的儿子在万有之上，所以所有的都要在他儿子要服在他的脚下，那包括我们这些受造的人，那尤其包括我们这些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的人。就照理说蒙头是每一个，包括弟兄包括姊妹，所以很多的教会误用了，觉得你们姊妹们要蒙头，你们要学顺服，但是忽略了说弟兄们一样要顺服，因为顺服是我们每一个人向着基督该有的态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要有蒙头的态度被学习。那这是一个绝对的事情，但是底下呢 我们知道在神家里面不光是有恩典有享受有祝福，神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肩负着做见证的使命，我们也肩负着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跟神的儿子合作，为的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神的对头要被除掉。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负的使命啊，那不仅仅只是蒙恩享受，教会在地上负的使命是在这里要为主做见证，要为主刚强站住。所以在这里讲到见证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提到几件事啊。那第一，因为圣经上神摆的次序说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为什么呢？因为主要的其实也是因为男人在这里特别预表了基督，那么女人预表了教会。所以灵前十一章说男人是女人的头，而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因为这是神摆的次序。那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在现代里面，对现代的女性来说是 unacceptable， 没办法接受的，因为她觉得男女是平等。那弟兄姊妹，其实在这里所要争的，我等一下我们看到后面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见证的问题，这个不是今天人所说的权力地位的问题、歧视的问题，其实不是的。如果姊妹们真的从神的角度、从见证的角度、从爱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们里面就根本就不会想要去争所谓的男女平等，因为那是一个不认识的人才会去争的。因为男人预表基督，圣经上特别说到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特别说到基督是神荣耀和形象的彰显，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这弟兄姊妹，这个男人一方面讲到我们这些男人，其实一方面也是讲到在神心中的那一个男人跟那一个女人。那个男人说到他的儿子，他是神的形象，他是神荣耀的发表，而女人呢是男人的荣耀，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荣耀。今天教会在这里承受了神儿子的生命，我们要道成肉身，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居然在肉身显现在你我的身上，在教会的里面他被彰显出来。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荣耀，神为他的儿子找配偶，那这个配偶归给基督的时候，让基督心满意足，因为他太美丽了，他实在是基督的荣耀，他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生命、每一个性情都在那里表现基督，在那里荣耀基督。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因为男人预表基督，女人预表教会，所以今天弟兄跟姊妹在神家里面，照着属灵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在基督的面前是蒙头的，态度上永远是。但是为了见证的缘故，为什么女人需要蒙头？底下我们继续来讲啊。第三个，为了天使的缘故，这天使到底指的谁？是指的撒旦呢，还是指的其他没有堕落的天使？那我个人是觉得倒不需要硬要去争它，其实正反两面都有它的意义。那就着正面的天使来说，那这是一个荣耀的见证，让大家都在这里归荣耀给神，看见教会，看见神的儿女们在这里这样子心甘情愿的来顺服基督。正像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正如教会怎样在凡事上顺服基督，你们做妻子的也要在凡事上顺服你们的丈夫。神的心意，神要得到的教会在凡事上顺服基督，那这个顺服，这个见证是叫天使都要欢乐，都要赞美神的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边的天使也更可以指着那些堕落的天使看。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因为他不服权柄，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居然都不蒙头啊，至高以赛亚书14章以西结28章啊，一直说到他这个人自高自高提升自己，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升到至高之处，他自己至高者同等， 那弟兄姊妹，这是撒旦背叛的灵，他在神的面前不肯低头，不肯服。而今天教会在地上做一个伟大的见证，就是我们虽然比撒旦、比天使还要微小，但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却愿意放下一切来顺服神，来顺服基督，来荣耀基督。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见证。所以这个诗篇第八篇说到，当那一天，当神在这些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说到我们这些肉身上这些软弱的人，神在我们的身上要建立能力。真正的能力不是神直接去毁掉撒旦，那太容易的事情。那撒旦输的心不服口不这个心不服口不服的。但是神却是要借着我们这些婴孩和吃奶的，跟撒旦比简直是弱得不得了的人，但是因为我们对神对基督的顺服，神要叫这个撒旦叫报仇的哑口无言。所以当神那天把他丢到硫磺火湖去的时候，撒旦是哑口无言，他一点都不能说不公平，你是神，你是靠着神的力量胜过我，你赢得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No， 那天撒旦被丢到硫磺火湖，他输得心服口服。因为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些在肉身的人，我们放下自己的权利，放下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观念，放下整个世界的这个潮流，大家都是以己为中心，高抬自己，但是我们却愿意为着神，我们放下自己，我们顺服，我们蒙头，那这都是见证。所以姊妹们，不光是为着见证的缘故，也是为着天使的缘故，我们在头上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所以如果我们要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姊妹们的蒙头如果只是变成一个表面上的要求，它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不过只是一个做法。就跟有的教会规定所有的姊妹只能穿长裤不能穿裙子，有的教会正好相反，所有的姊妹不准穿长裤必须穿裙子，那这种规定就变得就是比较是表面上的东西，是律法的要求了，比较都是外面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里面看见了属灵的意义，而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么宝贝，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而且姊妹蒙头对全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提醒。所以我记得我好几年以前，大概十几年前，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按照圣经上的次序一直读，正好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一天我们就交通这段圣经，交通完以后，我们也没有要求说姊妹们你们必须要蒙头。礼拜天的时候，好几个姊妹都预备了一块布，自己就盖在头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在那次的聚会里面，我特别提醒做弟兄们的，我说弟兄们常常一个错误的观念，你为什么不蒙头？要求姊妹，要求姊妹。我说弟兄们，当我们只要看见任何姊妹头上蒙上头，我们马上全教会都受到提醒，我们都应该在基督的面前站在蒙头的地位上，因为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他的心腹，整个教会基督是个人的头，我们都应当在主的面前我们低头，我们顺服。所以姊妹们，这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见证。所以我希望姊妹们听这些话的时候，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律法的要求，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我在说这是一个记号让天使看，这是一个提醒让全教会受到提醒，我们都应该在主面前顺服。弟兄们看见姊妹蒙头，就应该思想，主，我最近在你面前有没有地方不服你？因为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到底最近有没有不顺服神？这也是一个见证，非常美丽的见证啊！所以这个姊妹们蒙头，那圣经上说到女人就应当蒙头，在头上要有这个服权柄的记号。所以他就讲得很清楚，凡是女人当她祷告或讲道的时候，如果不蒙着头，她就羞辱了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的头发一样。女人如果不蒙头，就应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为剪发剃发为羞愧的，就应该蒙着头。那第三说到，女人有长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个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请弟兄姊妹注意到女人有长发 是她的荣耀，不是因为漂亮。弟兄们有的喜欢女孩子留长头发啊，那我儿子也喜欢女孩子留长头发。那有的弟兄觉得没有关系，除了光头以外都没有关系。那有的喜欢女孩子烫个头发短短的很漂亮。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讲审美观念，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长发是女人的荣耀。为什么？为什么？圣经上怎么说？为什么长发是女人的荣耀？因为是给她做盖头的。换句话说，在神的设计里面，在神所 original 的 design 里面，让女人留长头发其实就是神的设计，就是让女人活在一个顺服的地位做见证的。那这是神天然就神就这样子设计的。男人如果留长发是他的羞辱，女人留长头发是他的荣耀，因为这是给他盖头的。那么神的设计是一件事情啊，理当留长发，应该留长发，本来就是留长发，那这是女人。但是呢，我们除了长发，神天然理当或者本来就给我们设计的长发，叫我们做一个盖头，做一个蒙头的一个记号。弟兄姊妹，再配上人主动的甘心的配合，那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就跟我们讲说孩子们应该孝顺父母，那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本来就应该孝顺。但是一个孩子他真正起来孝顺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一个多美的见证，也是一个多么叫他父母的心得到安慰，得到喜乐的事情。所以女孩子留长头发是神 original 就已经这样子的 design， 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在这里站在一个次序上，我们是做一个头上有遮盖的。但是配上的蒙头的记号，配上的福全柄的记号，那这是讲到人跟神的 design 的配合。我心甘情愿的，我看见了，我愿意在这里做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比较关系不正常的时候，有些弟兄们我还会听到说，那个姊妹蒙头，他一点都不顺服，他蒙个头干什么？或是说，哎，他为什么蒙头？他这么属灵啊？哦，有这么属灵吗？我看他没有那么属灵啊。那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个很不健康、很不正确的一种讲话跟态度。今天一个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任何姊妹如果她蒙了头，对全教会都是一个提醒，都是一个见证。就算不为着人，也是给天使都看见。所以女人讲到，女人祷告，保罗这么清楚的斩钉截铁的讲要蒙着头。那很多人说这是为了针对当时的，为了那个世代的背景。那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讲到女人讲道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这个点啊。那同样的，圣经上的结论就是男人不应该蒙着头，凡是男人祷告或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男人本不该蒙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你们的本性也不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发便是他的羞辱嘛。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女人讲道。那第三件事情讲到女人讲道。那么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啊，讲到了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那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女先知、女士师兴起来啊，他们在这里传递神的信息，传递神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女人公开的讲道和祷告是可以的啊。那虽然哥林多前书11章这里讲到女人的祷告或讲道，这个讲道是用 prophecies， 是说预言，就是做话语的出口。那么不见得一定是 preaching， 但是呢，一样的，不管是旧约女先知啊，这个女士师，她们也一样起来为神传递信息啊。所以我们知道女人讲道是许可的，祷告更是许可的。但是保罗的讲法就是必须蒙着头。他说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啊。那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当我们讲女人可以讲道的时候，那马上就面对了两段非常难解决的经文。那一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1节到12节，他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浸。我们一读到这句话就完了，别的都不要说了，女人不可以讲道。保罗讲得这么斩钉截铁的啊。那么这段的圣经呢，其实就像我说的，我现在要提的这两段难解的经文，那不光是很多教会在这段圣经上很困惑，那其实在过去这2000年来，神学上的辩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我们稍微交通一下这两段圣经，当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态度？那最常有的解释应用有三种啊。那第一种呢，认为说这个圣经就跟我们刚才讲到蒙头是一样的，只是针对当时的教会所特别有的教训。比如说刚才的蒙头是针对哥林多的教会，现在的讲道是针对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啊，因为那边有很多的混乱，有很多这个女神庙里面出来的这些女妓啊，他们也常常喜欢教训人，常常喜欢争辩，喜欢跟你对这个辩论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写给提摩太的时候，那时候提摩太人在以弗所啊，他就等于提醒他，因为他前面在那里辩论当时的异端邪说，保罗非常强的在提摩太前书跟后书他里面在那里辩论啊，因为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出来。所以针对，有人说就是针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混乱的情形，保罗这么写。那么这样子的讲法呢，马上会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圣经的教导难道是受时间限制的吗？难道圣经的教导不是为了历代的圣徒吗？如果说只是为了那个世代的人的话，那么是不是这段圣经我们就不需要读了？是不是这段圣经前面说的，我愿意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些都是为了当时以弗所教会的，我们都不需要读了？那我们怎么去区分哪些圣经是那个时代的，哪个圣经是现代的？那么我们将来读圣经到底要怎么去区分，是不是就可以有更多自由的空间来取舍呢？那所以有相当多的人就反对这件事情，觉得神的教训放在圣经上的都是为了我们写的，要教我们有益处，连旧约都是这样子，新约更应该是。所以说只是针对当时的风俗人情习惯所写的，会面临到很多很多我们无法去面对的挑战啊。那么到底圣经里告诉我哪些是我现代人该守的？那如果只为那世代，为什么要写在圣经上面啊？所以这是马上面临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也不觉得说它全然只是为着那个世代，跟现代完全没关的。那第二个解释呢，就是按照它字句啊，就一点一滴的来遵守，就是女人都不准讲道，而且在聚会中都要安静。那如果真是这样子守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聚会就更完蛋了，我们已经很安静了。那这样子的一种讲法马上也会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第一个，我们如何解释刚才哥林多前书11章第5节说到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如果说在保罗的心中女人是绝对不可以讲道，那他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却说女人讲道跟祷告的时候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如果在他心中是绝对不可的话，如果是一个这么完全的说我不许，这么严肃的讲，就像我们今天说不许有婚外情，那我不会说在哥林多前书会讲这样的话，到以弗所书我的尺度改变，应该在我的心中就是绝对不可以。我绝对不会说你如果要有婚外情，你必须是那个人也是主内的，我不可能这样去讲，那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怎么去解释跟哥林多前书11章的冲突？同样的，怎么去解释跟哥林多前书14章的那个聚会？你们弟兄们，你们中间有人会有诗歌，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们就要在这个聚会中彼此劝勉啊。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的聚会是很多人很羡慕的，他的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那这里的聚会中难道是只有弟兄可以开口吗？姊妹们全部安静吗？那你会说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是讲弟兄们，我跟你讲， 弟兄们在圣经里面保罗最习惯的用法称弟兄姊妹都叫弟兄们，他从来不像我与某人的口头禅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都是弟兄们。像林前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然后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难道保罗只劝弟兄们要奉献吗？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喜乐，只有弟兄们需要喜乐吗？所以决定不是只讲的弟兄们，决定是针对众圣徒的。那难道聚会中只有男人可以有诗歌，可以有感动，可以起来祷告吗？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那这个怎么解释呢？那第二个，那有人对这个字字句句来严格遵守的人又有一个挑战啊。那如果你们说女人在会中不许讲道，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那么为什么其他的经文却没有这样子绝对的来遵守呢？为什么没有逼着弟兄们，你们要常常举起圣洁的手祷告？就在前面的一两节而已。为什么教会只准说女人不准讲道，但是却不教导男人你不可以愤怒，不可以争论，随时举起手来圣洁的祷告？为什么教会不去逼女人说你们不可以变法，不可以有装饰，不可以以黄金珍珠贵价的衣服为装饰呢？只可以有善行。那为什么到了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你翻过来到了第六章，保罗说寡妇，也是真为寡妇的，必须要到60岁以上，那么教会帮助他。那么现在教会有哪一个教会完全遵守这件事情？不是也有很多教会帮助那些60岁以下的寡妇吗？为什么不把它当作绝对的来遵守呢？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挑战啊。所以第一种跟第二种呢，就面临了很多很多的挑战。那么第三种的讲法啊，那也是我们比较接受的。那讲守道弟兄有一次交通，他也是这么交通啊。那当然在这里讲到的这个讲道，那用的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97次，那将近90次都是用在教训，主耶稣就教训人，或是他们就教训什么人，那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啊。就讲到教训，或是在这里重大的教义上面做判断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在这里提到，尤其在教会刚成立的时候，有许多的真理，许多的事情，特别有许多的异端跑进来，说是不是还该行割礼，是不是还该做这个做那个。那这个时候如果女人随便起来教训人，随便起来下断案，那这个并不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禁止这件事。好，那么所以就说那这个是一方面，一方面他的字非常的强烈，保罗不要他们这样子就去做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混乱的情形里面，因为这种喜欢下断案，喜欢教训人的，常常就是那些这个不太正经的那些庙里面的女妓，他们就是没有女人的矜持，他们整个人很放荡，然后很外放，很强势啊。所以呢，对男人来说，看见这样子的人，他们就不是会羡慕做一个基督徒。如果说教会里面是这样子的一种现象的话，可能会影响、会阻止、会绊倒了许多外邦人想信耶稣的这种路。他看见教会的姊妹都是在这里争论、辩论、断案、教训，人家就觉得我宁可不要信耶稣。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也说，我在什么人中间我做什么人。那宁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里面，我们姊妹们为着见证，也为着我们本身不合宜，这个是不美的事情，他不许女人在这里辖管男人，不准女人在这里教训男人。所以这个97次里面，中文里面只有这么一次翻译做讲道，其实其他绝大多数将近90次都是讲到教训，那么少数的几次讲到教导，绝大多数都是讲到教训。好，那这是第一段难解的经文啊，交给我们的时间到了，我想我停在这里，因为我们过两个礼拜会有一个 special topics。好，我想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你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主啊，就何等希望你的教会也能够起来爱你，愿意在凡事上尊主伟大。我们愿意在这里高举你的权柄，高举你在我们中间的主权。 主啊，因为神立你为基督，为我们个人的头。主啊，但愿我们不管外面现在有没有服权柄的记号，主你让我们的心，你让我们的态度，都在你的面前是一个柔软顺服的人。主啊，我们不仅仅全教会要起来学习在凡事上顺服基督，主啊，你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学习彼此顺服，又能够在你的面前真是有一个最美的见证。主啊，谢谢你，求你继续保守你的教会，让我们在你的路上，在你的心意中越来越往前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的讲义留着不要弄掉了哈，下次我们再继续讲。如果最近你有什么问题困惑，或者刚才讲的没听明白，可以私底下来找我哈。那你不要有压力，觉得非要蒙头不可。我已经说过了，教会到目前为止，主并没有要求我们去要求姊妹们这么做。